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今天在良苑讲台这边呢，我想跟你分享一段圣经。那是非常有意思，很有戏剧性，很有趣，但同时呢也很有那个深刻的属灵意义的一段经文。首先呢，我想为你读出的是创世纪第41章39节到43节。创世纪41章39节到43节。那圣经是这么说的，法老对约瑟说，上帝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到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那这一段经文呢，就讲到约瑟啊，被法老王升为埃及的宰相，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哇，非常高的一个地位。那到底前文记载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本来约瑟呢，他是个可以说是阶下囚啊。原因呢，就是他在17岁的时候已经被他的哥哥们出卖了，他就被卖到埃及去，成为了当时波提乏家里一个管家。后来呢，他的老板娘，也就是波提乏的太太呢，就诬告他，说他非礼他，结果呢他就被拉到监牢里去坐牢，成为一个坐牢的人。但是在坐牢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表现非常好啊，所以结果呢，在监狱里面那些人呢就派约瑟管理监狱里头的事情，也管理其他坐牢的人。那么其中有两个人呢，当时也是坐牢的，就是一个善长，一个是酒正。所谓酒正善长呢，其实是非常高的官位啊。原来善长就是管理这法老王吃的东西的，就是给他煮东西吃啊，就是在他吃东西的时候就服侍那个法老王的，这个是善长。另外呢，酒正就是端酒处理喝酒的事情的，端酒给法老王的。因为这两个人呢都是经常能够接近这个王帝，所以呢善长和酒正他们两个都是高官。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跟约瑟一起坐牢了，圣经完全没有解释那个原因是什么。总之呢他们两个都是坐牢的人。圣经就记载呢，在40章里头就说，有一个晚上善长和酒正两个人都做了一个梦，各做一个梦。那么做了梦以后呢，他们都摸不着头脑，到底梦的意思是什么呢？结果他就找约瑟给他们解梦。那简单的说说两个梦的内容啊。酒正所做的梦呢，就是说有一些葡萄树分开三根枝子，这些葡萄都熟了，然后呢他就能够挤这些葡萄汁出来把它制成酒，然后呢就把酒呢端到法老那边让法老喝。大概就是这个梦。 那么约瑟给他解梦的时候就说了，哎，三更之子呢，说的就是三天，就说呢，三天之内你这个酒症啊就可以出狱了，离开监牢，你可以官复原职，原职，你可以呢继续的在法老面前呢给他端酒服侍他，啊，你的梦是这个意思。然后呢，那个善长他做的梦，就是说，有三个筐子，最头顶的那个顶最上面那个筐子上面有一些法老吃的烤的肉吃的东西，然后呢飞鸟飞过来吃了这些食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梦，那约瑟给他解梦就说，三个筐子也是三天，三天之内呢你会出狱，但是呢你出狱的时候呢法老会把你的头啊给砍掉，斩你的头，然后呢也会把你的尸体挂在木头上，飞鸟会飞下来吃你的那个尸体的肉。结果呢事情真的好像约瑟所预言的，酒症呢可以出狱，然后官复原职啊，给法老做一些端酒啊服侍法老的事情，而善长呢就出狱了，但是给砍头了啊，那个尸体呢也让飞鸟吃了，可以说是死无全尸啊。那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其实呢这个约瑟在解梦的时候呢就告诉这个酒仗，就说如果你能出狱的话，请你照顾我啊，我是让人给诬告的，我不应该坐牢的，请你帮帮我的忙，让我也能够快一点出狱啊。但是那个酒仗呢他出狱以后太高兴了，结果呢忘了这个约瑟，然后呢约瑟就无缘无故的就被他落在这个监狱里头，另外呢多待两年，多坐两年的牢，然后才出狱。那为什么两年以后他能出狱呢？原因就是两年以后呢法老又做了一个梦，做了梦以后呢他就觉得，哎呀，这梦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找那个当时的埃及的那些术士啊，什么博士啊，解梦的人，他们都不能解释这个梦的意思。哎，这个时候酒仗就想起来了，两年前这个约瑟马上呢就请约瑟出来给法老解梦，就因为这个缘故约瑟才能出来见着法老。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呢，当约瑟出来见法老的时候呢，在创世纪第41章46节，创世纪41章46节那里说呢，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哦，原来约瑟面见法老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但是你想想他17岁给哥哥出卖，卖到埃及去，然后在波提乏那里做工，可能做了我想很短的时间，可能是两三年吧，那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然后呢他30岁才出来见法老，意思就是说呢他坐牢其实坐了整整大概有10年，应该不会少于8年，有10年，8年到10年的时间，哇，无缘无故的给诬告了，坐牢坐了十年的时间。好，三十岁出来，他后来就成为了埃及的宰相。那为什么他能成为埃及的宰相呢？原来就法老他做了两个梦，他是一个晚上做两个梦，很特别啊，一个晚上做两个梦。那梦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梦就是说法老呢看见有七只牛，哇，都是肥肥胖胖的，在河里上来，然后呢有另外七只母牛非常瘦很丑的牛也是从水里上来，然后七只很瘦的牛呢就把七只肥胖的牛给吃掉了，完全吃掉，而吃完了以后呢七只瘦的牛还是那么瘦，好像没有吃过东西一样。那这是第一个梦。第二个梦呢就说有一些麦子有七个穗子啊，那个是植物啊，麦子有七个穗子，七个穗子都是饱饱满满的，哇，很漂亮的。哎，旁边的另外又出现一颗麦子，也是有七个穗子，但是这七个穗子呢，是很瘦的，很弱的，干巴巴的。 后来呢，这七个干巴巴的瘦的弱的穗子呢，竟然吃掉七个饱满的穗子。吃完了以后呢，瘦瘦的穗子好像没吃过东西一样，还是瘦瘦的。那么法老也是摸不着头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后来约瑟出来给他解梦，就说两个梦其实是同一个梦，同一个意思，说的就是埃及这个地方全地在将来七年会有丰收年，七年，然后丰收年之后呢，有另外七个荒年，也就是干旱啊，没东西吃啊，没有出产啊，七个荒年。哇，这个饥荒非常的大，大到一个地步呢，好像根本没有前面七个丰年一样。那你想想，这个荒年是多可怜啊，多恐怖啊。那么约瑟说了以后呢，他还加了几句，他说哎，法老王啊，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好好的找一个人去想想啊，在七个丰年的时候呢，丰收年的时候呢，应该好好的做准备，要把那些谷物啊，那些吃的东西啊，禾啊，稻啊，麦子啊等等这些呢啊，好好的收拾，等未来的七个荒年真的发生的时候呢，埃及人可以有东西吃啊，这个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法老王一听，好啊，说得好，我想最有资格做这个统筹的人呢，就是你啊，约瑟，你就给我做这个事情，给我全国做好准备，做好那个收拾食物的这个事情，一切我就交给你办吧。结果呢，约瑟就因为这法老这么一说呢，他真的就成为了埃及全地的宰相，帮助埃及人啊，在丰收年的时候呢，收拾啊，收藏这些谷物，好让他们七个荒年的时候呢，不会那么凄惨，可以有东西吃。其实呢，整件事情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就因为约瑟成为了埃及的宰相，所以后来呢，他整家人全家都可以在埃及那边定居。后来呢，才有啊，埃及人啊，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历史事件出现，对不对？好，那大概呢，创世纪的40章和41章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好了，在这里有几点是呢，几个方面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互相的提醒。第一，就谈谈做梦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还是常常听到有弟兄姊妹说，我做梦看见神怎么怎么样，看见神指示我什么什么样。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这边呢，短短的两章圣经出现了四个梦啊，可想而知啊，神真的是可以通过梦可以向人讲话，向人说预言，向人启示他自己。我们看整本圣经呢，发现有很多很重要的事件呢，都跟做梦有关的。比方耶稣基督肉身的父母亲啊，他的爸爸约瑟本来想休了玛利亚，但后来呢，神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就说你要把你的那个太太玛利亚娶过来，你的儿子名字叫以马内利。而结果约瑟真的就把玛利亚娶过来了。那还有呢，大尼里也做梦啊，对不对？还有耶稣他小的时候，那个天使呢也在梦里启示约瑟玛利亚，告诉他们说，你要把你的孩子带到埃及去，因为当时的法老王呢要杀当地的小孩子啊，结果他们就逃难了。哇，很多很重要的事情神都通过梦向人说话。那今天的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呢，原来人每一个人呢都会做梦的。那我们首先知道，我们人呢一辈子里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睡觉的，而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呢，你睡觉的时候人人都会做梦的。你说我没有啊，我从来不做梦呢。其实呢，你做的梦可能很短，时间很短，所以呢你醒来之后完全忘掉，所以你就说我没有做梦。其实每一个人都做梦的。那我们常常把圣经的教导呢停留在我们的所谓意识上面。意识就是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想东西那个状态。 但是呢，除了意识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潜意识。潜意识呢，就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就在做梦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那个潜意识就会浮上来了。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是用理性、用脑子清醒的时候去想东西，我们就说呢，哎，神在我们的意识当中，神带领我们去想东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神也可以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跟我们说话的。今天有时候我们因为很怕那所谓灵恩派的人，甚至一些异端的人，常常说，哎，我做梦看见什么什么什么，我们都说，哎，这真是异端。结果我们的信仰好像是一个钟摆啊，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完全否定了梦的那个是有神向我们讲话这个可能性，完全否定了。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接受神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在我们清醒的时候跟我们说话，那我们也应该开放我们的想法，就是神也可以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向我们讲话的。但是当然呢，神向我们讲话的时候，你自己呢也要平时对神的话语，就是这本写下来的圣经啊，要好好的读，要一个深入的理解。不然的话呢，你真的会变成一个很主观的人，梦里看见什么都说神向你讲话，其实不一定的。神向我们讲话一定跟圣经的教导完全吻合的，完全不会冲突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好好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最稳妥的一个把关，这个是很重要。但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有这个重要的把关的时候呢，同时我们也要开放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让神成为我们清醒时候的神，同时呢也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做梦的时候，他也是我们的神。就好像当年神通过梦向很多他的仆人、他的使女讲话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开放的胸襟啊。第二方面我想跟大家去想想的，就是原来我们的神呢，他真的是一个掌管我们个人的命运，也掌管整个世界、整个国家的命运，这么一位神。怎么说呢？我用一点时间跟你简单的分析一下法老做的梦和九正和善长两个人所做的梦。我就把他们分开两部分吧，两方面。假设左边呢就是埃及王法老，右边呢就是九正和善长。我把他这两个人呢当成一组，右边的一组呢就是九正和善长。那他们做的梦有什么相同和不相同呢？第一个就是两个人都做两个人各做不同的梦，这是善长和九正两个人各做一个梦，是不同的，对不对？然后呢，法老做的梦呢是一个人做两个梦啊，这个数量上已经不同了。第二点要比较呢，就是他们的意义不同。什么意义不同呢？因为善长和九正他们所做的梦呢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意义啊，后来带出来的效果后果也不一样啊，一个是官复原职，一个是给斩了头了死掉了。但是呢，法老做的梦呢，两个不同的梦，但是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好了，第三点做比较。法老呢是一国之君，他是皇帝，法老嘛，一国之君。而善长和九正呢，他们是阶下囚啊，他们是囚犯。那刚才我说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们两个会坐牢，尤其是这个善长啊，他出狱以后给斩头了死了，为什么这个法老好像对他恨之入骨？那是不是他犯了非常重的罪呢？圣经完全没有解释。那无论怎么样，总之呢，九正、善长他们都是囚犯，而法老呢却是非常尊贵的身份，对不对？所以两个人或者两个部分两组人呢、他们的那个地位都很不一样。好，再来一个比较。 法老的梦呢？啊，不，先说善长和那个酒正的梦。这两个人所做的梦呢，三天之内就实现了。那个预言三天之内就实现了，但是法老做的梦呢，14年以后才实现，对不对？因为七个荒年嘛，另外七个丰年嘛，你怎么知道这个预言一定会应验呢？那你要等14年才知道啊。所以单从这个实现的年期来讲呢，哦，两组的梦都很不一样。好，再来一个比较，其实这个不能说是比较，是相同的地方，就是酒正也好，善长也好，法老也好，他们都不知道梦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完全不知道。还有一个他们是相同的，就是他们三个人基本上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他们不是敬拜神的人，他们不是一个敬拜独一真神的人。尤其是这个法老王，当他不能解梦的时候，他马上就找埃及里头王宫里面的那些术士啊、博士啊，那些解梦的人。其实这些人呢，都是信奉异教的，是信很多假神的人。所以呢，你看见善长、酒正和法老这三个人呢，他们做梦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还有一点呢，很重要的再提一提，就是呢，善长和酒正他们所做的梦是牵涉到他们自己本身个人的安危，他们个人的生命，而法老所做的梦呢，是牵涉到整个埃及地的，甚至牵涉到关系到当时中东一带很多国家的，是个大饥荒啊，是不是？哎，所以你就看见呢，原来在梦里面呢，我们知道神他的那个预言的能力，他掌管这个世界的能力，他不单是掌管个人一个人，他也掌管整个埃及王，甚至整个埃及的国家，甚至呢，我们可以说他是掌管整个世界。因为他是天地万物的神，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常常说我们信耶稣，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对呀，他是个人的救主。哎，你要跟耶稣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但是请你别忘了，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也是全世界的救主，全世界的王，连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个国家那些人呢，耶稣也要在他们做王，耶稣也能够在这些人的心中工作，他的计划他的能力是没有人能够阻拦能够拦阻的，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算你不敬拜他，你拜假神，耶稣基督还是可以掌管你的生命的。但是呢，我们的神他不会强迫我们相信他，不会强迫我们跟随他，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有的人呢也说，哎呀，那个人还没信主的，你叫他祷告，比方他生病吧，你叫他向神祷告有没有用的？他不信主的，你叫他祷告没用的。错了。我认为呢，就算那个人他不是信主的，但是如果有一刻钟，有某一个时段，他觉得他需要神，他就是很单纯的向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祷告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也绝对可以工作的。因为我相信神是无处不在的神，他是个人的神，他也是整个世界的神，他是非常伟大的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很狭窄的基督徒，要做一个真的胸怀普世的一个基督徒，关心个人，关心教会，关心国家，也关心全世界。最后我要跟大家思想一点呢，就是约瑟他的表现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才是真正的智慧。创世纪41章第39节那里说，法老对约瑟说，上帝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还有第41章的第16节呢，16节那里说，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那是因为 法老把梦要告诉约瑟了，要约瑟解梦。约瑟就说呢，这个解梦不在乎我，是在乎神，神会把平安的话告诉你的。然后我们再往前看40章的第8节呢，创世纪40章第8节，当时九正还有那个善长面带愁容啊。第八节那里就说，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三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约瑟他不是凭着自己解梦，他是凭着神去解梦，他尊重神，他知道从神那里有真正的智慧。然后呢，他这种对神的敬畏啊，甚至让法老王也看得见了。他说，有神的灵与你同在啊，厉害啊。圣经说，真正的智慧在于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真正的智慧。你以为解梦很了不起吗？当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恩赐，但是解梦的智慧是来自神，来自一种对神敬畏的心。今天你可能有某些的恩赐，你会弹琴唱歌，你讲道，你带领教会，你牧养信徒，你做辅导的工作，会写文章写得非常好，或者我们广播的同工，广播很有恩赐，我们为这些感谢神，这神给我们的才能才干恩赐。但是那个对神的敬畏的心其实是才是最最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有的所谓的恩赐是来自这位神，而如果我们对神没有敬畏的心的话呢，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他说，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不是继续跟神保持一个非常紧密亲密的关系，常常敬畏他呢？约瑟他是时刻对神敬畏的人，求神也帮助我们对他那个敬畏的心是越来越强啊！当我们真正敬畏他的时候呢，我们才有真正的智慧，才能有这个侍奉他的能力，才能过着一个真正丰盛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愿神赐福给你。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着。